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来宾，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用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知道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的。亲爱的圣灵，我们也是要仰望你，祈求你啊，今天就啊借着你仆人啊所讲的话，求你就向我们啊在我们的心中来显明你的旨意。主，我们更是求你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中、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当中来贯彻、来实现你美好的旨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星期呢，我们就讲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啊，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12支派分地的那个情况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约书亚记20到21章啊，那个是记载他们在这个分地当中两个的很特殊的那个律法啊，一个是关于逃城啊，一个呢是关于利未人的城市。所以这篇道的那个题目本来是叫做圣地特例啊，不过我后来觉得好像这个题目好像不太吸引人啊，所以在跟思想准备的过程中，就把题目就改为叫人命和天命。因为这些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这些的那个特殊的这些的律例哈，其实是里面反映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价值观啊，这个是神所希望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就是对人命的看重啊，一个呢就是对天命的看重啊，所以就那个题目叫人命和天命哈。首先啊，在20章啊所讲的关于逃城的这些的特例啊，这是出于对人命的那种的看重哈。在那个20章里面，神通过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啊，要在他们中间设立6座的逃城啊，在那个河东3座啊，河西3座，给他们当中那些无心杀了人的就可以逃去来避难。那这条律法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当中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条哈，差不多是在那个其他的民族国家里面我们是看不到啊有这样的律法的。这个关于逃城的律法在这个摩西5经里面啊至少有提到过有3次啊，在那个民数记1次，在那个生命记啊有2次。其实实际上在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21章啊，当那个刚刚讲完10诫啊，这个刚刚开始颁布律法的时候，出埃及记21章其实就已经提到啊，神将会给那个误杀人的安排一个地方啊，让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啊。但是呢，到了那个民数记和生命记，就很清楚的规定了啊，这样的逃城要有6座。那也是把很多啊，在那个出埃及记也没说啊，在我们今天这个约书亚记也没有讲的很多那个实行起来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都很清楚的为我们规定了啊。所以很多的细节是在那个民数记跟那个生命记里面哈，比如说啊，这个怎么样来分辨是那个故意杀人的还是那个有意杀人的呢？还是那个无意杀人的呢？怎么样分辨这两种呢？比如说在那个民数记那个35章就说了啊，讲得很清楚啊，你那个很多的那个特别的那个例子哈，说那个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那故杀人的必被致死。那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于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 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可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陶城，他要住在其中，是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那这里大家看到哈，那个规定的非常详细，特别讲到那个无心杀人，这个误杀人的有，这里提到有三个例子啊，一个是那个推倒人的啊，一个是把那个东西扔到人身上的，或者是把那个石头扔到人身上把人砸死的啊，这些的那个例子。那么呢，在那个生命记十九章又补充了一个例子啊，就说啊，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哇，你连这个都可以想得到哈，真是本事哈。很明显啊，这个逃城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保护那些无心杀人的啊。这个很明显是这个目的，这个设立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功能。那。但是如果是故意杀人呢啊，就必须把他处死哈。可是假如有故意杀人的想要利用这个逃城来避难，怎么处理呢啊？我们中国人是最善于利用那个法律的哈。那怎么处理呢？在那个生命记十九章又继续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啊，可见这个律法是不可以被利用的啊！可见这个故意杀人的没有权利得到逃城的保护啊！可是呢，那个误杀人的他也不可以脱离，也不可以离开那个逃城的保护啊，一旦离开了啊，在那个民数记三十五章又说，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那报血仇的在那个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那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啊，这个规定那么详细啊，这些那么多的那个关于逃城的规定，那背后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啊？告诉我们一些怎么样的原则呢？首先啊，这里面所反映的就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原则啊，让我们跟这个逃城这个律法，让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人类生命的重视啊。而这个神对人生命的重视啊，其实我们从那个圣经一开始，从那个创世纪的第四章就可以看见的啊。在创世纪第四章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啊，就是讲那个该隐就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对不对？而当那个该隐杀死亚伯以后，神就对该隐说什么呢？啊，神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啊，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该隐那个亚伯的血虽然死了啊，但是他的血还是在那个地里向神发出那个呼求，要神为他来伸冤。啊，到了那个创世纪第九章，在那个大洪水之后，那神跟那个挪亚立约的时候啊，神又说啊，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什么啊？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这个圣经就把那个我们人生命的价值，就跟那个神的形象就给它联系起来啊。因为我们人是有上帝形象的啊，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是尊贵的啊，是有价值的，是不可以随便侵犯的啊，更是不可以随便夺取的啊。而任何时候，当那个人的生命被那个不公正的那个夺走的时候，那这个人的血啊，就会在那个地里面发出呼叫啊，就会要求得到补偿啊，就会要求上帝向那个杀人者来声讨他的罪恶，血债就必须要血还啊。就正如那个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三节所说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啊。所以这个血债血还是一个很清楚的圣经所规定的一个原则。 在我所读的那个小说里面哈，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令我觉得惊心动魄的一本书啊，就是那个叫《罪与罚》啊，这个俄罗斯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那个《罪与罚》哈。这《罪与罚》这本小说里面讲到一位贫穷的大学生啊，他就有计划的去杀死了一个借高利贷的一个老太太。那在这个大学生他的头脑的很理性的那个盘算里面呢，他就认为哈，这位老太哈，他是又那个啊，又那个孤僻啊，又吝啬啊，又那个贪婪啊，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啊，所以呢，他去把他给杀了，然后把他的钱给他弄出来，用那个老太那个借高利贷所那个赚来的那些钱哈，用他的钱来劫富济贫。啊，去帮助穷人啊，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哈，因为他来劫富济贫啊，他那个在理性的计算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是可以的啊，非但是可以，甚至可以说是公益的啊，是对社会有益的啊，然后他就去做了，结果当他真的这样去行动的时候，他真的就啊顺利的把那个老太杀死以后，结果呢，心里面那种的恐惧。那种的内疚真是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预计啊，甚至让他不能够承受。在那个小说里面最惊心动魄的那一幕啊，就是当那个大学生杀死那个老太太以后，怎么样从那个老太那个楼房里面逃出来的那一段，哇，简直就是，我只记得我自己当时读完以后哈，已经是浑身都是冷汗了啊，就是感觉就好像我自己就是他啊，就是那个杀人犯啊，刚刚那个千钧一发从那个里面逃出来，好像一样哈。可是啊，这个小说真是非常有意思。那个大学生虽然是逃出了这个杀人的现场，但是却不能够逃出自己的里面那种良心的责备啊。于是这个大学生在那种极度的恐惧、极度的内疚当中啊，他就陷入了昏迷啊。最后呢，他也在那个昏迷当中啊，他也就说出了这个犯罪的事实啊，他也就招供了。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死人的血啊，真的会发出呼叫哈，真的会让这个杀人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平安。永远得不到这个良心的平安啊！同样，那个流了无辜人血的这块土地，也是永远得不到平安啊！除非这个血能够被抹去，除非这个血债得到血还。我上次说过的那些现代的那种的那个种族清洗这种事件，或者那种大屠杀的事件哈，包括我国政府。在以前的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当中，那些迫害死的那些无数的冤魂哈，除非这些的政府公开的为自己的罪行来认错啊，公开来的承担罪责，并且请求人民的饶恕，那除非他们这样做，不然的话，那些的土地就永远不会有平安。这些犯罪的人心里也永远不会有平安啊！无论你怎么样去掩盖，无论你怎么样去压制那些反对的声音，去声讨的声音，那个无辜者的血是不可能永远沉默的啊！这个血一定会在地里发出呼叫，迟早都要求啊得到这个伸冤。但是与此相反的，假如那些犯过罪的那个政府，假如他们肯认错，假如他们肯承担罪责啊，就算他们没有办法让那个历史倒转，就算他们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但是这种认错的行动的本身也一定会带来给这个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土地带来极大的平安，带来极大的医治。比如说啊，这个德国就曾经啊，为那个二战时期的那个错误啊，特别是为那个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向全世界真诚的道歉，最后他们也得到了原谅哈。那俄罗斯啊，在最近这几年也曾经为在那二战时间有一个叫做卡廷事件啊，他们就屠杀了有20000名那个波兰的那个精英啊，那个屠杀以后呢，就把那个脏就整个就栽到那个德国人的那个身上啊，说是那个德国人杀了啊，一直都否认，一直掩盖，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承认啊。但是呢，他们那个俄国的那个总理。那个除了普京以外，那个另外一个我那个名字我是始终不会记得的哈啊，但是呢，普京也曾经在那个波兰的啊这一个卡廷的那个纪念碑之前哈，单膝跪下来向波兰人民道歉啊，向他们认错哈。 那澳洲总理陆克文啊，也是前几年曾经为那个偷走的一带啊，向澳洲的土著来道歉啊。虽然这个不是什么屠杀啊，但是呢，这些那个道歉的举动啊，这样他有这样一个的表示，给那个人的心灵，给那个整块的土地所带来的安慰啊，我们经历过，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这种的安慰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日本哈，他们肯真诚的认错啊，假如日本他们肯承认啊，在二战间当中，在那个侵华战争时间，对中国人所进行过的那些的屠杀，假如他们真诚的认错的话，我可以保证今天的中日关系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僵，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啊，所以那个人命关天哈，血债血还哈。这个是圣经所清楚肯定的一个的原则，但是假如是不小心杀了人啊，假如是无意中所犯的错导致别人那个生命的死亡，那这样的人神却让他们有地方可以躲，可以进入这个逃城啊，可见神看重人的动机啊，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啊，就算是人犯了很重的罪，就算把人都杀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犯罪的动机的话，那神也愿意给他们网开一面。那虽然神不能够禁止那些被害者的家人来报仇，但是神却可以设立逃城啊，让这些无心杀人的可以在那个逃城里面来得到保护。所以从这个逃城的规定里面呢，我们就再次的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啊，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既公义又慈爱的上帝。虽然有的时候这个公义和那个慈爱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平衡，很难调节，但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神所赐给他们这些非常独特的那个律法，这个神的公义和慈爱就非常奇妙的，非常和谐的就向我们彰显出来。而有关逃城的律法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讲到无心杀人的，他躲在逃城里面，他不可以出去啊，他也不可以用钱把他赎出来，要怎么样呢？要直到这个受膏的大祭司，当时那个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啊回到自己的故乡。啊，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神可以暂时的保护这个误杀人的，让他不被追讨，不受惩罚。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死人的血还是在呼叫啊，还是在要求得到补偿啊。而那个一旦这个误杀人的离开了逃城啊，那个报仇的人就还是有权来向他来追讨啊。所以可见得啊，这个逃城虽然可以保护犯人，但是呢，却不能够替他来偿还血债。啊，不能够抹去这个死人的血。好，那么谁可以偿还呢？啊，谁可以来抹去这个死人的血呢？就是大祭司，啊，大祭司啊，因为神设立大祭司的作用啊，除了那一年一度啊，在那个赎罪日为全体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来献祭赎罪以外，啊，神还要大祭司来亲身担当全体百姓的罪啊，尤其是那些无心所犯的罪啊，或者是那些没有办法，不知道是谁犯的，没有办法去追讨的罪啊，都是要由那个大祭司来担当啊。而那个大祭司他甚至可以平息那些无辜人的血所发出来的呼叫啊，甚至可以那个抹去留在地上的血迹。而当这一个大祭司带着所有这些的罪，带着这些的血，当他死了啊，那就意味着血债已经还清了啊，已经借着大祭司的死被还清了啊。然后呢，就随着大祭司的死，就进入了棺材啊，就进入了坟墓，而且神也永远不再纪念啊。于是对这个误杀人的来说，就意味着他就可以彻底的脱离这个罪债啊，彻底脱离罪责啊。就算他那个走出那个逃城哈，啊，就算他在那个逃城以外被那个死者的亲属遇见，那些亲属也没有权利再向他追讨啊，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因为这个血已经由大祭司啊替他担当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可以看见谁呢？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这一个工作不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吗？啊，而因为耶稣他真的是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啊，他也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为我们罪也埋葬了啊，所以他就真的就脱救，他就能够救我们啊，脱离我们所有的罪责啊，甚至就连上帝都不能够再向我们追讨。在那个基督徒当中哈，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属于那种良心比较敏感哈，特别那个心灵特别脆弱的那种哈。有一些人他就算是信了耶稣，心里还是一直都没有平安哈，还是常常被那种罪疚感所抓住。啊，有些基督徒心里老是在想哈，那我真的可以得救吗？我真的啊，我犯了那么严重的罪啊，我做了这样那个丑陋的，这样那个啊这么凶恶的那种的事情，上帝真的会原谅我吗？哈，上帝真的他就永远不会再追究了吗？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哈，反正我是真的有遇见过。可是真的，请你放心哈。上帝他饶恕你，他原谅你，不是因为你犯的罪还不算很严重啊，还不算是那么严重啊。上帝原谅你，也不是因为你那个认罪的态度够真诚啊，够彻底，够认真。上帝原谅你，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他真的是替你承担了所有的罪啊。所以就算是杀人那样的罪，那么严重的罪，他都可以赦免。只要你是真心的悔改，只要你是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大祭司，那你就可以从一切的那个罪疚，一切的罪责当中得到那个完全的释放啊！圣经说，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那当然啊，假如你真的犯过很严重的罪啊，假如你真的给别人造成过很大的伤害，那你自己当然啊也是应该要尽你所能的啊，去向那些受害者去承认啊，也是尽你所能的为你的罪来做出补偿啊，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哈。但是假如是不能够补偿的啊，比方说哈，假如你真的杀了人哈，这个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没有办法补偿，永远没有办法补偿，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啊，一方面你当然你还是要向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去承认去道歉，但是另一方面你就只能够凭信心来接受耶稣那个代赎的工作啊，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已经真的把你的一切的罪都带进了坟墓啊，都已经扔进了那个深海，永远不再纪念。而另一方面，你也是要求圣灵给你一颗清洁的良心啊，让你可以从那种罪疚感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啊，让你在你的主观经验当中啊，真的是可以体验到啊，耶稣基督从那个客观上已经为你所完成的工作。约书亚记二十章啊，是关于逃城的特例啊，21章啊，则是关于利未人的一些的特例啊。21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啊，怎样把他们的地业当中有48座城把它分出来啊，连同属城的郊野就送给利未人啊，来让他们可以在当中居住啊，成为属利未人的城市。对于刚刚啊那些刚刚进入迦南哈，还没有完全得到那个他们的土地，还没有真正开始在这个迦南地安居乐业的以色列人来说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48座城的这一个的供应哈，这个实在是一份大礼哈，实在是一份很慷慨的礼物啊。假如是我的话，可能真的会不舍得这么做哈。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这么做呢？啊，首先当然是出于神的命令啊，出于神的吩咐，而且呢是用那个研究的方式来抽出这些的城啊，就更加显明是神的安排啊，更加让他们啊不能够有任何的异议。但是在这个神的吩咐啊，还和那个在那个以色列人那种乐意遵从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必须要尊重那些侍奉神的人，好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啊，他们必须要尊重利未人。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就是在他们当中那些脱离了生产啊，去专门去服侍上帝的人啊，他们必须要尊重利未人啊。所以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就必须要负起照顾他们生活的责任，不但是要给他们有奉献啊，不但是要借着他们的那个献祭来供养他们啊，并且他们对那个利未人的照顾必须是慷慨的啊，不能够是吝啬的啊。他们不但是要给他们奉献，还要给他们土地啊，有一部分的土地啊。他们必须要让利未人可以很体面的啊，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在他们当中继续来生活啊，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上帝啊，因为他们知道尊重利未人啊，就是尊重圣工啊，就是尊重这个服侍上帝的工作啊，尊重圣工。就是尊重上帝。在那个民数记35章的那个有关的规定里面，就说到这个给利未人的城哈，要从那个城外往那个东南西北各量有2000肘啊，2000肘这个距离啊，作为属城的郊野一起归给利未人啊。2000肘就差不多啊，就是相当于有1公里这个长度啊，所以这个城市啊就从外面扩展那个1公里这个范围啊，属于那个利未人，这个也不算很，其实也不算很长啊，也不算是很大的范围哈。那么为什么是那个2000肘呢？啊，为什么偏偏是2000肘，不是1000肘，不是3000肘呢？当我们翻回到约书亚记的3章，我们就会发现啊。当这个以色列人在他们那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当时神就吩咐那些的祭司，对不对？就抬着的约柜，要他们那个祭司要率先踏进约旦河，对不对？大家记得吗？然后祭司进入约旦河以后，然后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在那个以色列人眼前啊，当时一定很壮观哈，就唰就分开，然后那个以色列人就从那个约旦河当中啊，就像当年过红海一样啊，就过约旦河如同过干地啊，就进入啊这个迦南地哈。那当时呢，就吩咐这一个当那些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要跟那个约柜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啊，那个多长的距离呢？就刚好就是2000肘的距离，就是2000肘的距离哈。所以这个2000肘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人和那个约柜之间的这个距离。那这一个两个是巧合吗？是巧合吗？我自己认为这个不是巧合哈。起码这两个地方啊，两个地方提到这个2000肘，是在向我们说明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必须要敬畏上帝。啊，当那个以色列人啊，当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啊，当他们在那个约旦河的旁边啊，跟那个经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跟那个约柜保持那个2000肘的距离哈。当他们远远看见这个约柜，看见那些祭司抬着约柜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一件事，他们就知道上帝耶和华就在他们的中间，而且这个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啊，神正在带领着他们，正在统治着他们。而现在啊，和跟那个将来，当以色列人在那个迦南地安居乐业的时候啊，当以色列人在他们那个十二支派的土地当中啊，他们每过一段地方啊，他们就会经过这些利未人的城，而当他们隔着这个2000肘看见这些利未人的城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同样的事实啊，他们就会想到神仍然在他们的中间，而且神仍然在统治他们，神仍然是他们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就是这些的臣，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些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不是说吗？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而且耶稣接下来就说臣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又是世上的光，但是呢，我们又是这个山上的臣。而我相信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到这个臣，就是指着这些利未人的臣，特别是指着这些逃臣，因为那个逃臣也是在那个48座城里面这个中间的哈。 啊，这个城造在山上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让世人可以看见上帝的主权，让世人可以看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也特别是让那些被罪捆绑、被罪追赶的人可以进入这些的逃城，可以在逃城里面得到保护、得到平安。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这个就是神设立教会的目的。请问你的光有没有这样的照在人的面前呢？啊，你有没有让人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也可以知道他也可以从中啊，从你的信、你所信的这一位上帝得到保护、得到拯救呢？以色列人啊，他们得到那么多座的城市，包括六座的那逃城啊，这个就说明啊，不是以色列人啊，是利未人，利未人啊，他们得到那么多的城市啊，就说明利未人啊，会在整个的那个以色列民族当中啊，会在整个的国家，他们的那个民事啊，他们的那个刑法啊，跟那个经济生活当中啊，因为是城市当中嘛啊，很多那个做生意啊什么都在那个当都会由那个利未人来经手哈、啊，这个就说明利未人会在这个整个社会生活当中会占据一个非常主导的地位，啊，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旧约的以色列哈、啊，是神给他们设立这样一个国度，完全是一种叫做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英文就是叫那个 theocracy， 好啊，这个政治制度那个下面每一种都叫那个什么 cracy 哈，那么民主制呢就叫那个 democracy 啊，假如是那个君主制那个集权制啊就叫那个 autocracy 啊，但是呢假如是那个神权政治啊就叫那个 theocracy 啊，因为那个神就是 theos 啊，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啊就叫那个 theocracy 就是那个神权政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这一个社会是一个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社会啊，而在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面啊，就看见那个利未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也看见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一种的价值观、这种的体制是渗透到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度啊，会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作息里面啊，也会在他们的每一块土地当中会反映出来。会在他们那个土地的分配、对那个城市的分配里面也都是表现出来啊，我一切都是以神、以上帝为中心。在那个历史上基督教的国家哈、啊、留给我们现代社会一个很大的贡献啊，就是一种政治制度，叫做政教分离的制度，大家知道吗？啊，政教分离的制度哈、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可以给那个教会之类的那个宗教团体啊，给他获得太多的那个政治权力啊。反过来呢，也是一样啊，政府也不可以太多的去干涉啊那个人的人民的宗教信仰啊，政教分离啊。啊，这个政教分离的制度，这个是从那个宗教改革之后啊，特别是当那个教会啊来到那个北美，来到那个新大陆发展起来以后啊，才逐渐普及的一种的那个社会制度啊。这个也是现代社会大多数所采用的一种的制度啊。那我们播道会呢啊，也是啊在那个政教分离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啊。所以我们播道会的英文名字那个 Evangelical Free Church，这个 free 的意思啊，其实就是 free from state， 啊，就是我说我们的信仰啊，要跟这个国家，要跟那个政府要分开啊，我们要政教分离哈，啊，甚至在我们的那教会制度啊，在我们播道会那种那个牧者啊，跟那个执事会分工合作的那种的那个教会架构里面，也反映了这种政教分离的那种的制度，那种的宗旨哈。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政教分离啊，就一定是圣经的原则吗？一定是圣经的原则吗？在今天的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哈，也许政教分离啊，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智慧啊，也是比较符合人性的一种的制度。就好像那个我打另外一个比方来说哈，就好像那个资本主义啊， 为什么比那个共产主义要成功呢？啊，在那个我们是历史上哈，在上个世纪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啊，资本主义明显是啊比那个共产主义更有效啊，更能够推行，更加的成功。为什么呢？啊，其实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比较符合人性的。好，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他已经预计到，他已经认识到这个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自私的。啊，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有贪心的。啊，每一个人都想比那个比别人强。啊，都想比别人更富有。所以这个社会要发展啊，你就必须要对那个人的贪心，对人的自私啊，要充分的利用啊，充分的鼓励。那个所以啊，这个资本主义就能够成功。那共产主义呢？啊，共产主义是很符合中国文化啊，因为都是说什么呢？都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啊，所以那个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人的本性都是好的啊，那个人的本性都是愿意那个社会发展，然后在当中呢也是愿意大公无私哈，每一个人都愿意为那个集体的利益来那个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啊，这个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啊，这个理想真是太美了，对不对？真是太好了啊，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的那个大好的那个热血青年哈，为之那个赴汤蹈火啊。但结果怎么样呢？啊，结果是革命可能是胜利了啊，但是谁赢了呢？哪一个赢了呢？啊，最后还是那些贪婪的资本家赢了啊。那些热血青年到哪里去了呢？啊，不是在那个革命过程中死了啊，已经成了炮灰没了啊，就是那个革命成功以后啊，立刻摇身一变啊，也变成了贪婪的资本家。所以那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哈，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是根本行不通，因为它完全不符合人性啊，因为它不懂这个人的恶的本性。啊，所以那个人性本善这个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啊，只是做梦而已。其实人性本恶这一个才是真相啊，虽然非常丑陋啊，但是却是事实，却是真相啊。而那个懂得利用人性本恶的啊，人恶的本性的那个资本主义啊，虽然很丑陋，很不公平啊，但是却能够行得通啊，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的呢？啊，我们是在讲政教分离哈。那同样的政教分离啊，也是一种比较符合人性的制度啊，因为我们就知道啊，其实那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啊，其实那个教会领袖啊，那个神职人员也是人啊，也一样有人的贪心，一样有人的自私啊，一样有人的那种私欲啊，所以我们把那个政治权力啊，如果是放在那个神职人员，放在那个教会领袖的手里，这个同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个教会领袖啊，假如那个权力太大的话啊，这个不但不能够保障社会的公正廉洁啊，反过来还会可能还会污染这个宗教信仰啊，还会那个败坏教会啊，败坏我们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把政治跟那个宗教分开啊，让那个神职人员啊可以专心的管信仰啊，这个是比较好啊。那我相信这个是对的啊，这个也是社会的大势所趋。可是我们在那个政治制度上政教分离，那请问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那个心里是不是也是政教分离呢？也许啊，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确实可以啊，可以说真的是政教分离哈。很多基督徒的那个生活，假如是可以用一个房间来那个或者说是用一个单位来那个来形容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门啊。一个呢是那个宗教局啊，这个宗教局是专管信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政治局啊，专管那个信仰以外的其他的那个部分哈。那宗教局背后的那个老板呢，当然是上帝啊，当然是我们的神啊，当然是耶稣啊。那我们承认他很大啊，承认他很重要啊，我们也会说啊，你是我最重要的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但是很可惜，这个宗教局只有在那个礼拜天才营业啊，只有在那个礼拜天他才开张啊，所以那个别的那个从礼拜一到那个礼拜六他管不着，这礼拜一到礼拜六这个全部都是那个政治局的事情。而那个政治局背后的老板是谁呢？啊，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好，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做这样的一种的分离呢？啊，政教分离呢？ 当然不可以，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这个上帝的权柄啊，只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六分之一吗？啊，一个是管一天啊，一个是管六天，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也叫基督徒吗？当然不是哈。那什么叫基督徒呢？啊，基督徒就是一个啊，照耶稣的定义来说，基督徒就是一个舍己，已经没有自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这一个叫做基督徒。所以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从那个礼拜一到那个礼拜天，全部都是应该要归神来管，上帝应该做我们整个生命整个人的主，我们的那个家庭生活，我们的那个工作，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休闲娱乐，我们看电视的时间，上网的时间，我们对那个子女的教育，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个镜子面前梳妆打扮，还要刷牙洗脸，这一切完全应该让上帝来做主，这一切都是要为着荣耀上帝的目的，这一切也应该要遵循上帝的原则，这一个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不是只管一天，而是管我们的全部，上帝应该做我们全人的主。所以假如我们的内心的那种优先秩序也可以用一种政治制度来形容的话，那我们可以说那绝对是神权政治，绝对是 theocracy， 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没有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比那个神权政治更恰当的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这个起码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表现出来的那种的生命。我今天我本来是想要用赵晓博士所提出的叫做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说那个一个有立位城市的一个以色列国就相当于一种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就能够用信仰就好像那个教堂在那个西方社会的那个作用一样就能够用信仰来抑制那个人性的贪婪抑制人性的自私，能够帮助人自我约束能够帮助人循规蹈矩那么这一个也正是也确实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最最需要的确实我们需要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但是我后来我经过思想，我觉得这种所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好像还不足以来代表以色列这样一个神权社会，更不足以代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上帝不应该只是起到一点点的那个调节作用或者是那个约束的作用，上帝所应该起到的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上帝应该做我们的主，上帝应该做我们的王。今天在约书亚记的20-21章，一个是讲逃城，一个是讲那个立位城，好像这两个只是在分地的时候所碰到的两条的特殊的例子，特殊的那个律法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只是放在那边可是我相信这两条的特例，他们这个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个内在的联系就是六座城，六座的陶城乃是代表了一个公义和怜悯的国度，而这个48座立位城是代表了一个敬虔的，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国度。但是如果没有后面这个48座城所代表的，就不会有前面这个6座城所代表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信仰的核心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有在外面有那种公义、慈爱、怜悯、和谐的生活也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的社会。只有当我们都尊主为大只有当我们把侍奉上帝、把敬拜上帝、把荣耀上帝看作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彰显出我们人性的真正的尊贵和价值。而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完全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自由。你有没有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亲自来背负我们的重担，来除去我们的罪孽。主，你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也把我们的罪都埋在了深海，好让我们这些与你一同埋葬的人都可以和你一同复活，一同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主，我们就恳求你借着你的灵，使我们都能够快快地进入你的城，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拯救，也让我们的心灵深处真的知道，也真的相信，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也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灵啊，我们也是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的心灵也真的是得到自由，也能够享受，能够经历到这一份的自由和喜乐。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的祭司，你也是我们的君王，你也是我们的主宰。当我们让你做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你的祝福，也能够彰显你的形象，我们就能够实现你创造我们跟拯救我们的目的。可是主，我们实在是要向你承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我们让你真正做主的时候实在是太少。主，我们对你的亏欠实在是太多，求主赦免我们，也是求主怜悯我们。而亲爱的圣灵，我们要再次的请求你，求你充满我们的心，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求你真正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王权，也愿你真是将那个天父上帝的旨意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愿你使我们这座城真的能够造在山上，使我们的光也真的能够照在人前，叫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诚，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